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是说话的经典示范。虽然那里的故事发生在100多年前，虽然那里面的人物很多是反面人物，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老舍先生给他们设计的台词里看出老舍先生在模拟那些已经把话说得烂熟的市井人物时候的高超技法。第一段，刘麻子：您二位真早班，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常四爷：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刘麻子：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儿。这段话里，耿直的常四爷软讽了刘麻子吹嘘外国鼻烟的样子，但是常四爷并没有直接指责刘麻子，说你崇洋媚外，瞧你那德行，而是从外流银子说起。刘麻子也机灵，自知理亏，扯了一句大清国金山银山的废话，就赶紧把话题岔开了。第二段，常四爷：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刘麻子：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常四爷：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刘麻子：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宋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这段对话是常四爷目睹刘麻子公开贩卖人口之后说的。常四爷对此举的反感更胜于刘麻子对洋货的推崇，但是他没有上来就批评刘麻子，而是先从背景说起，还是一个疑问句：乡下是怎么了？显得语气没那么强烈。刘麻子还没意识到常四爷对他的反感，蹬鼻子上脸地说一条狗也要托生在北京城里。这会儿常四爷就不客气了，指点主题，点得犀利，但还是留有余地。狠劲儿和这路事两个词已经完全表明了常四爷谴责的态度，但是他又没有说出会引起直接冲突的话。要是常四爷说你可真缺德，给拉拢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儿，那当场就要冲突起来了，常四爷也就不是常在茶馆里混的老茶客了。第三段，秦仲义：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王立发：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儿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这。秦仲义：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立发：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绝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这一段表现了王立发这个刚接手茶楼的年轻小伙子是多么会说话。面对涨房租的要求，他没有回绝，而是直接要和秦二爷的底下人谈。这是一个经典的没答应也没拒绝的回应。秦二爷进一步说要收回房子，王立发用近乎卖萌的方式把自己置于秦二爷的照应和保护之下，轻巧地设想了一个挑着大茶壶去街上卖热茶的场景，却也不是令人尴尬的半惨相。第四段，秦仲义：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庞太监：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违心。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
下。庞太监自言自语：
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
这一段对话是茶馆经典中的经典，两个人的身份、政治态度、说话的能力一览无遗。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对话描写的顶峰之一。这场对话看起来都是庞太监在进攻，他一会儿说掉脑袋，一会儿说财主都爱违心，各种明里暗里的张扬和威胁。但是秦二爷应对得当，既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又没有服软，最后反而把一直咄咄逼人的庞太监气得直嚷，年头真是改了。我们拿茶馆举例子，并不是要让大家学着里面的人说话。如果你东施效颦地学出这么一路话来，那可是真要闹笑话了。茶馆中的对话是让我们体会说话的尺寸、态度的软硬，如何既表明了观点，又没有制造直接的冲突。俗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听茶馆里的角色说话，让我们可以跟着老舍先生一起领略一种很高级的对话表演，从而潜移默化地启发我们说话的感觉。